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你在飞行号的同伴星田娜。新的一周，新的星期一，有无限飞行号在这里相伴着您呢。有没有给你的星期一注入了一些的元气呢？希望是有的。星期一呢，通常是大多数人忙碌的起点。不晓得呢，忙了大半天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脑袋瓜呢沉甸甸的，甚至呢有点的转不动了呢？现在啊，要分享几个大脑重启的指南，不妨呢试试以下的这六件小事，帮你的大脑快速的充电。第一件呢，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模仿动物爬行。听起来呢是有点搞笑的，但是呢下班以后可以试着回家呢学一学吧，学青蛙呀、螃蟹呀，或者是小狗呢爬一爬。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伸展一下我们的腰骨啊，伸展一下我们的肢体，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原始反射区，帮大脑呢降噪，非常的解压来的。好了，这一点不想做的话没关系，我们试试第二点，就是闭着眼睛洗澡，试着呢关掉视觉，用皮肤去感受水流还有洗澡的空间。这个呢能够唤醒大脑的触觉还有空间感知力，让大脑呢做一场深度的放松。不过要提醒呢一些长辈们呢要注意啦，因为闭上眼睛可能会有安全的隐患，就不建议尝试了。好，再来呢就是第三个，你可以闭着眼睛呢发呆一会儿，其实呢也是休息的意思啦。好，第四点呢就是玩玩俄罗斯方块这个小游戏啊。没错，适度的打游戏呢也是有好处的。研究发现呢，玩俄罗斯方块可以干扰大脑不好的记忆，帮我们赶走坏情绪。好了，第五件事情呢，就可以换一只手刷牙，有点难度吧？那就要试试了，因为呢，可以锻炼我们的左右脑同时间呐。好的，那第六点呢，就是大声的夸夸自己，要在镜子前给自己一个真诚的赞美啊，也许呢，也会让你的心情变好。新的一周才刚开始啊，待会儿呢，就挑一两件的有趣的小事来试试看，给大脑一键重启吧。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坐错车。在这个步调飞快的城市里，我们的生活好像都离不开搭车这一件事情，或者说是乘车这件的事。公交车、火车，我们拿着票，刷着卡，匆匆忙忙地找月台，找座位。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心里明明想着要去某个地方，结果一不留神，居然上了反方向的车，等到发现的时候，早就坐过头了。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个和坐错车有关的小故事。有一辆行驶中的火车，车厢里坐满了昏昏欲睡，或者是正在看风景的旅客。这时候，一位检票员走了进来，神情非常的严肃，认真地检查每一位乘客的车票。走着走着，他突然眉头一皱，对着一位乘客说：哎呀，先生啊，你坐错车了，这班车没有到你要去的地方，你必须在下一站立刻换车啊。交代完了以后，检票员继续往下一节的车厢走。 没想到他越查越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第二位乘客也坐错了？再往前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大半个车厢的旅客手里的票居然都跟这班车的目的地对不上，检票员就开始有点着急了，甚至心里隐隐约约有点的抱怨，觉得今天的乘客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大家都这么糊涂，这么不小心呢？于是他就更大声，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的，很有耐心的去提示大家，你们大家都坐错车了，赶快去换车。就在整个车厢被他喊得闹哄哄的时候，有一位坐在窗边看起来非常冷静的旅客抬起头看了看一头大汗的检票员，又看了看窗外，最后他温和地对着检票员说，那个列车长先生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大家都没有坐错车，而是您自己上错了车呢？哎呀，这话一说出来，检票员整个人啊，当场也是呆住了。他赶紧拿出自己的工作班表和路线图，仔细的一看，哇，真的是自己看错了班次啊，跑进了不属于他负责的这班列车里。回看我们自己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扮演这位检票员的角色呢？我们带着自己心里的那把尺，那一套的标准，走在人生的车厢里。当我们看到配偶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开启纠错的模式，觉得对方做错了。当我们看到孩子的表现不符合预期，我们就立刻的指责，觉得他是走偏了。甚至是在办公室里，当同事的作风跟我们不同，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也是，这个人怎么这样做事儿，真是不专业。这些呢，都让我想起圣经里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我们常常拿着放大镜，把别人眼里那根小小的刺看得一清二楚，却对自己眼睛里塞了一整块的大木头视而不见。当我们一味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别人都在找麻烦的时候，往往正是我们自己走错车厢、固执己见的时候。固执己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因为当我们坚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我们就关上了反省的大门，也失去了让自己生命被更新的机会了。
良友电台台青七七倒数十天活动，台青七七问答解锁，
7月19开始，每天在台庆主页发布一道问题，
答对指定数量的题目，解锁获得限定盲盒。
我要参加！
来！
点击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抬头的链接，短信13229966022。著名台庆解锁，索取活动链接。
台庆七七，
天天答题，
倒数有惊喜。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49，假如美梦不成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晚上因着身体抽搐纠结了很久才入睡，黎明的时分却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好像在赶时间要去一个地方， 感恩的是我很顺利地上了巴士，并且坐到双层巴士的上层，空间很开阔，车厢里没有其他的座位，好像是一片平坦的空地。然后我赫然发现自己上错了相反方向的车，我赶紧告诉司机先生我要下车了。当我来到连接上下两层的楼梯的楼梯口，我才发现，糟糕，这是楼梯来的，我坐轮椅怎么下楼呢？而我刚才又是怎样上楼的呢？上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灵活的呀。然后我又发现，原来我一直都是自己行走的，我的轮椅折叠着，像手袋一样背在我的右边肩膀。于是我轻松地背着像手袋一样的轮椅，矫健灵活，瞬间下到巴士的下层，于是我又安心下来了。司机先生停了车，来到车门口，像平常一样亲切地为我揭开踏板。没想到障碍又出现了，当踏板放到地上，前方却是栏杆，这意味着我的轮椅下了车也没办法向前驱动，又怎么办呢？但其实我根本不是坐着轮椅，我的轮椅仍然折叠着，像手袋一样。于是我又很自然地用右肩膀背着轮椅，矫健灵活，一跃而下。当我下了车，回头跟司机先生说再见的时候，司机先生很眼熟，我还跟他说，司机先生，原来是你呀，好久没见了。他说，对呀，好久没见了，以后多来坐坐吧。就这样，我们互道再见，就分道扬镳了，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回想在我梦里轻盈有力的走路，感觉很自然，就是我以前走路的感觉，久违又熟悉的感觉。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梦见自己轻松自在的走路，而每一次梦醒我都会问天父，这是你的启示吗？是不是有一天你会让我重新站立，健步行走呢？坐上轮椅六年了，其实我已经完全接受自己是坐轮椅的，甚至做梦也常常见到自己是坐着轮椅的。听人家说，当你做梦也讲那种语言，你就是学好了那种语言。当你做梦也见到的人，他就是闯进了你的生活的人。所以我想，当我做梦也见到自己坐轮椅，也就代表我接受了自己是坐轮椅的了。然而有时候我还是会梦见自己双腿自由自在地走路，那又代表什么呢？那是上主的启示，我仍然还有机会用自己的双腿健步走，还是我走路的记忆仍然存留在脑海里，还是骨子里我仍然盼望着有一天可以离开轮椅自由行走呢？理智上我知道我没有强求恢复脚力，我梦醒以后向天父祷告，天父，虽然我有时候会为着自己的状况而忧心，但是我知道无论我的状况如何，都是你精心打造的，我要彰显你的恩典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的完全。求你赐我信心，相信你够用的恩典，坚定地依靠着你，好让我无论什么状况也好，我的心灵都可以自由，如同把轮椅折叠成为手袋一样的背得轻松自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病患软弱的我们，骨子里会否也有一些想望，或者有时候也会梦想着，如果我的躯体可以恢复健壮，我可以灵活自由地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有多好呢？起码不要做一件事情都举步维艰，大半天才能做好一件事情，有时候还得要劳动人家呢。而当事情事与愿违的时候，心里难免也会沮丧失落吧。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使徒保罗安慰我们说，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仍忍受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事与愿违，假如美梦总是落空，愿我们相信上主所量给我们的每个人的试炼都是经过精心量度设计的，并且他应许会陪伴着我们，为我们肩负重担，在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让我们能跨越艰难试炼，好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就算仍然拖着沉重软弱的躯体，心灵仍然自由轻盈，就像背着手袋一样，仍然活得喜乐有盼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悟。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王弟兄。听了这一期拐杖笔记，祝您传道。他梦见他坐大巴车去一个地方，结果上去以后是坐错方向了。哎，他上大巴车下大巴车很灵巧，他想他是坐轮椅的人怎么可以自由行走了，而他把轮椅感觉到像拎一手提袋一样很轻松啊，这让他想到实际生活当中他已经坐了六年的轮椅，是走路的这个记忆留在他的脑海里，还是他骨子里仍然盼望有一个可以有一天离开轮椅能够自行行走了。他想到如果身体好一些的话，更能做好多能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心里也有些失落沮丧，做一件事情举步维艰，大半天才能做一件事情，有时候还需要人的帮助。但是他想起了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节经文说，我们遇见的考验是我们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承受不了的试验，他为我们开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他向天父上帝祷告说， 虽然我有时候为自己的状况而忧心，但是我知道，无论我的状况如何，都是你精心打造的，为要彰显你的恩典，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求你赐给我信心，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坚定依靠你，好让我无论什么状况，我的心灵都可以自由，如同把龙椅像手提袋一样拎着轻松自由。我也想起主的忠仆使徒保罗，他说他有一根刺，三次求主挪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这样祷告，主也没有把这个刺给他挪去。有人说他这个刺是眼疾，他就是看字的时候非常吃力，要写得很大才能看着啊。使徒保罗的也有他的十字架，神给他预备的。我也是做农业20多年了，有时候是假肢可以走短距离的路，出门用代步车，有时候用农业，有时候走一些路，有些台阶，有扶梯就可以自己抓住扶梯上下，没有扶梯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也有很多的艰难和难处。但是每天我们早晨就要祷告，求主坚固的信心，让我这一天可以平安喜乐的度过，面对自己的问题，去解决问题，依靠主走前面的道路，平安度过这一天。我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也想起有一个祷告是这样说的，主啊，让我知道哪些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哪些事情是我能改变的。主啊，请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分辨什么事情是我能改变的，什么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让我能够有智慧面对，承认不能改变的事情，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但我让我能有个勇气去能够改变那些我可以改变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信心不同，结局也会不同。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看着亚纳族人非常的害怕，但是迦勒和约书亚非常有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结局是迦勒和约书亚进了迦南美地，那10个探子就结局非常的可怕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是有依靠的人啊。圣经上多处说到啊，让我们不要害怕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难处可以祈求主。每天面临不同的问题，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主祷告，主啊，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增添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就要依靠主，解决我每天面临的大小不同的问题，但是总有答案和结果，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就去胜过。如果你信心小啊，会沮丧失败，所以我们靠着主就能打那得胜的仗。
我现在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祝灵传道这期的拐杖笔记给我很深的感动，老师的美梦也是每一个身体有残障弟兄姐妹的美梦啊！祝灵老师的身体状况也让我很心疼，求神格外的保守看顾老师的身体，每天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力量给他的仆人。我是因为意外受伤成了残疾人，起初也是抱着能得医治为目的信主的，看到圣经当中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我内心也非常的渴望得着医治，好多次做梦都梦着自己完全好了。听说哪个神的仆人有医治的恩赐，我就会去找他们祷告，渴望透过这个途径得到医治。无数次的期望也伴随着无数次的失望，一晃20多年过去，我身体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慢慢的，我不再那么执着的祈求，我相信我的祷告神都听到，我的环境他都知道。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无论健康或残疾，神必负责到底，相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婆家村里没有人信主，绝大部分都是拜偶像的。多年传福音没有果效，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盼望，我渴望神在我身上显一个神迹，让他们都看到唯有耶稣是真神。我得着医治，神的名得着荣耀，村里的人得救，这真是一举三得的事情了。有一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卧室里坐在轮椅上祷告，忽然有一道光穿过天花板射入我的膝盖，有个声音对我说，起来走吧。当时我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激动地说，主啊，你医治我就这么简单啊！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记得还用手掐了一下自己。我说，这次不是做梦了，这是真的了。我跑到大街上，凡遇到的人我都大声地跟他们诉说主的作为。我又跑到邻村的一个集市上，我边走边喊说，我以前是瘫痪的，坐轮椅的，你们看，我的主让我完全好了，你们快来信耶稣吧。很奇怪的是，人们好像都看不见我一样，对我说的话也毫无反应。我急得在梦里大哭，醒了之后甚至自己脸上还有泪水。梦里的情形也是那样的真实，神借着这个梦让我明白福音是他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时代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也亲眼看到主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好多的人却不信他，诋毁他，讥笑他，连他的亲人也以为他是疯癫了，最后他的百姓弃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们不信主不是因为看不见神迹，是因人心里的骄傲、刚硬和悖逆。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约瑟的美梦都成了真，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美梦没有成真，我们信的主是真实可靠的，他的应许也是实实在在的，他应许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传道书也告诉我们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们只要敬畏神。感谢神，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和安排。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不晓得刚才祝灵传道王弟兄还有微尘姐的分享有没有照亮了你心底的某个角落呢？有没有什么话呢让你是特别有共鸣的呢？欢迎你可以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直接的和我们对话，和我们聊聊。新田在这里等着你的回信哦。今天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明天再见。
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生命